福康安听了于登水的话，不由冷冷一笑，哼哼，这回啊，恐怕还真得惊动大驾呢，不然的话，连我福康安也要被瓜州渡驿站给拿了呢。真要那样，你怎么向刘统勋交代呀？于登水不由一愣，瞧着福康安的气色，小心躬身陪着笑说，三爷，莫非是驿站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，惹三爷您生气啦？有什么话三爷只管吩咐，我也好遵谕办理呀。铁头蛟见福康安冷笑不语，就把瓜州渡驿站扣押胡克敬的事儿一长一短说了，最后又说，于大人，堂堂驿站养狗护院，我们走遍天下见所未见，一城吃醉了酒，不问青红皂白就妄自拿人，这是什么规矩啊？我们三爷奉旨南来，在扬州城出了这样的事儿，传出去是个什么名声？这一城和柴大纪也真是欺人太甚了。于增水听得发愣，沉吟了一会儿才笑着说，这样吧，三爷到我府衙去住，我亲自到驿站呢，去把您的家政接回来就是了。福康安却一摆手说，不，我就是要住在瓜州渡驿站，胡克敬要是冻着了伤着了，我就晚两天到驿征去，有什么打紧呢？和珅一听这话头，就知道他是使了公子性子，这事儿闹大了，对谁都没好处，就在一旁笑嘻嘻的说，嘿嘿，三爷，您一向是英雄气概，心胸高远，在济宁砸米店救济穷人，天下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啊，您是堂堂天皇贵胄，和那个小小的九品狗尾巴官生气，那不值得呀。福康安听了和珅这番话，觉得也有道理，脸色缓和了许多。那依你这事儿该如何处置啊？三爷，您是金尊玉贵之人，犯不着和他们那些不知进退的小人物怄气儿。据我所知，瓜州渡驿站如今并没住什么官员，而是晋文奎和裴兴仁两个犯官，还有他们的家属被扣在那儿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的。哎，您就是住在那儿啊，心里也不畅快，再说也不吉利，不是？依奴才说，爷就住在知府衙门的西花厅，那里呀，又敞亮又暖和，由奴才去驿站要人，要是要不回爷的人呐，爷就拿奴才试问。福康安低头沉思了一阵子，自己要是执意住在瓜州渡驿站固然住的，但那里此刻住着犯官家属，也的确是有些晦气，再说自己和那些个微末小员闹气儿，也显得度量不够大，叫父亲知道了，少不得又是一顿训斥。想着想着已经有了主意，便轻轻一笑说，哼，我是奉旨官封的钦差，要住哪个驿站谁敢不接？不过那晋文奎和裴兴仁都是戴罪之人，冰天雪地拖家带口的也不容易，我也不忍心叫他们腾房子，那就依你的意思吧。我这一路上装扮乞丐，什么样的破庙没住过呀，哪儿还不能将就一夜，我们这就动身去知府衙门，你们俩去驿站，叫驿丞亲自带着胡克敬到府衙说话，还有那个柴大纪，少不得也得有个交代。这俩人答应一声，便退出去了。于是和珅和于登水同乘一顶四人抬官轿，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了瓜州渡驿站门前。此刻雪已经下得小了点了，只是风还特别的大，俩人一下轿就被灌了一脖子的雪，都不由打了个寒颤。这门洞里拢着一堆火，十几个驿丁都围着火堆在议论着什么，见于登水和和珅来了， 这人他们都认识，急忙上前打圈施礼。哎呦，小子给太尊老爷请安了。于登水笑着抬了抬手说，行了行了，快起来吧，你们舒格义城呢？哦，原来这位义城叫舒格，一听这名字就知道他也是个旗下人。这会儿啊，义丁们好像都有点心神不宁。一个义丁看了和珅一眼说，回太尊爷话，是这么回事，柴巡检的把兄弟今儿过生日，硬拉着我们舒格少府去吃酒，他可能是多吃了几杯，现在在书房歪着呢，怕是起不来见太尊大人呢。和珅在一边笑着说，那就有劳你带我们去书房见他吧，也就是几句话的事儿，说完就走。义丁只好带着俩人进了驿站大院。这是一座依山而建，坐北朝南的两进大院，地势前低后高，中间是个大过厅，两边呢有两排厢房，是供过往官员住的。满院子的苍松翠柏都有合抱粗细，上面覆盖着白雪，显得格外幽暗。和珅跟在俩人身后，一边往里走，是一边两边张望。有的屋里静悄悄的，有的屋里传来男人说话声和咳嗽声，有的屋里传来女人低声的哭泣声。和珅一边走一边问，哎，瞧这里的规制，好像原先是座庙啊，是不是后来改成驿站的？义丁一边带着他们俩往里走一边说，可不是嘛，这里呀，原本是扬州最大的一座五通神庙，哎，当年的庙院子比这大的多了，少说也有十个这么大呢，后来被烧了，就留下这么一个两进院了。三个人说着话穿过大殿，进了西边的月洞门，又是一座小院落，看样子是原先五通神庙里的道士们居住的地方，青堂瓦舍修葺的很是精致，比前面的大殿显得既小巧又实用。刚刚跨进院门，和珅就听见北屋里有人在低声说话，那个义丁便停住了脚步，刚要敲门，就听西厢房里哇的一声传出了婴儿的哭声，紧接着就听一个老婆子说，哎呦，谢天谢地，可算是生喽，又白又胖的，怕是有八斤多重呢。又一个女人带着哭腔说，哎，是个丫头，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，看来也是个苦命的。仨人正在愣神，不妨从北屋里啊出了一个高个大汉，身穿九品武官服色，不知道他本来就是脸色苍白呢，还是生气气的，大步流星跨出门槛，回头冲屋里说，哼，要去你去，反正我是不去，就算是傅恒本人又该怎么样，他又不是皇上，更何况还是他儿子，有什么理好赔的，我又不欠他什么。于登水看看他笑着说，哎呦，这不是柴大忌吗，这是和谁生气呀？和珅这才仔细打量柴大忌，只见他生得膀大腰圆，四方大脸，浓眉虬髯，双目炯炯有神，下巴微微有点上翘，只是那个鹰钩鼻子让人看了感觉不大舒服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桀骜不驯的霸气。如今不管怎么说，那于登水是五品正堂啊，要是论官职的话，那比柴大忌要高出好几级呢，可是他却毫不惧怕的神态，竟然直勾勾地看着他，也不打签儿，只是略微弓了弓身子回答说，正是卑职，大人有何吩咐？于登水见他这么无礼， 心里也感到不痛快。哦，请留步，咱们进屋说话，我们是为胡克敬的事儿来的。这时候啊，躺在屋里的义成、舒格早就听见了，赶紧起身下炕，踏拉着鞋就迎出来了。还没来得及说话呢，就见柴大纪冲余登水微一点头说，刚才接到彭长的指令，叫守护驿站的巡检都去高桥游击营会议呢。要是大人话短，就在这儿说吧，话长呢，请容卑职会议后到府衙听讯。余登水脸上的肌肉不易觉察的抽搐了两下，他是个官场老手了，棱角早就被磨平了，凡事都不愿意过意的较真儿。这次他到驿站来呀、是想既巴结好福康安，又不愿意过于难为手下人。但是看这个柴大纪也太不像话了，你瞧他这个样子，根本就没把自己这个知府放在眼里嘛。就算余登水修养再好，心里也不免有点生气呀、便冷冷地说，好啊，那你就去吧，有事我直接去和方游击说就是了。见舒格已经挑起门帘，便一甩头与和珅一前一后进了北屋。柴大纪在当地愣怔了好一会儿，转身独自走了。这蛇呀，也是个五大三粗的中年人，一口的京腔，举止练达从容，只是略微透着一点油滑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旗下油条了。他酒劲刚醒，脸上还青黄不定呢，一边陪着笑脸请余敦水上炕，一边招呼和珅入座，又忙不迭的吩咐一丁上茶，这才笑嘻嘻的说，哎呦喂，正要去给大人赔不是呢，没想到大人倒亲自来了。哎呀呀，这都是我不好，你瞧瞧，今儿你说这倒霉催的多喝了几杯，下头这些个狗才都是点子看不出成色的家伙们，事后一听说是福三爷，好家伙，吓得我出了一身的冷汗哦。我是镶黄旗下的三爷，那可是我正儿八经的少主子呢。说到这儿看了看和珅，又问，这位爷是跟着三爷的吧？待会儿啊，我过去给三爷磕头请罪，务必请您在三爷面前多多美言，好歹替我打打圆场。我家住在北京烂面胡同，您要有什么事打个招呼，我家就是您家。和珅本来啊，还怕他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拉硬弓，此刻听他如此一说，已经放心了，也笑着说，我是跟着贵中堂的，梅香拜把子还都是奴才，和尚不亲帽亲，你放心。还要再往下说，余增水在一旁问，我说那胡克敬人呢？您瞧，哎呦，太子老爷，是这么回事，下人们得罪了胡爷，那胡爷呢，也是年轻气盛，死活不肯叫松绑，如今几个人都在那儿给他赔情说好话呢，原说和柴大纪一块过去说和说和的，谁知道他也是个三目扁的，宁折不弯的主，你瞧我这正发愁呢，可可的太尊大人您就来了。您这一来呀，这事儿就好办喽。来呀，快去请胡爷过来，就说是福三爷派人接他来了。是。一个义丁答应一声，跑出去传话去了。余登水又问他，我说这个柴大纪究竟是个什么出身啊？舒格小心翼翼的给俩人续上水，这才笑着说，嗨，要说起来呀，他倒也真是个有本事的，16岁就中了武秀才，能开200担的硬弓，也读了不少的兵书，原来呀，是跟着张广嗣当亲兵的，已经升到把总了。可是后来呢， 张广嗣坏了事儿，他也就被贬出来了。这人呐是有点本事呢，就爱犯一个毛病，傲气。哎，也就是这个脾气哟，指望升官呢恐怕是够难的。余登水不解地看着他问，哦，这话怎么说呀？
嗨，我的太尊老爷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官长一副脸就是笑给上司看的，要想做官首先就得磨练自己的性情，凡事啊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，必须随着上线的性子转。小官想升大官，得舍得花银子花功夫托门子巴结上司。比如说你长两个膝盖是干什么用的？就是给上司下跪用的。小官见了大官要下跪，大官见了皇上也得下跪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想要升官得懂得此中奥妙，不然的话呀，嘿，你就是再有本事也升不了官。他口说手笔，滔滔不绝，听得余登水和和珅都哈哈大笑。余登水好奇地问，哎，我说啊，哎，你既然这么懂得其中的奥妙，为什么至今还是个未入流啊？按理说早就该升上去才对嘛。舒格正要答话，不妨小胡子胡克敬一头闯进来了，身上还捆着绳子，他梗着脖子站在当地，不服气的扫视了众人一眼，硬生生的说，我要见我们三爷，三爷说松绑，你们再松不迟。余登水见两个义丁站在门口，十分尴尬，扎着着手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于是摆了摆手说，好了好了，没你们事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转过脸来又对胡克敬说，小胡子，你也别生气了，我们刚刚见过三爷，是他叫我们来接你回去的。要说呢，这本是一场误会，你来传话事先没说明身份，又是这么一身打扮，就是换了我也要怀疑你是个骗子吗？俗话说不知者不为罪嘛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这一页就算是接过去了，你说可成？哎，就算是宰相家奴七品官，那我好赖还是五品呢，对不对？舒格急忙过来给胡克敬解绳子，他还不依不饶地喊着，哼，您说这事怨我吗？他们根本就不容我说话，不用你说，一看顶子我就知道你是五品官。要说呢，我也没别的意思，只管去见我们三爷，只要三爷说这事儿怨我，该打该罚我都认了。和珅见他兀自气呼呼的不肯松绑，就笑着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，哎，小兄弟，我叫和珅，是在军机处跟贵中堂的，也听副中堂的差遣，你呀，听我说几句，要是说的不对呢，还依你的意思办，要是你听着我说的有道理呢，哎，就依我说的办，你说怎么样？胡克敬后退一步，瞪着两只虎灵灵的大眼睛看着和珅，好吧，你说吧，什么章程？ 嘿呦，你别这么看着我呀，我又不是贼。哎，你听我说，这驿站虽小啊，但是它却是直立于兵部的。皇上御驾就要到扬州来了，军机处早就有停御，任何过往官员一律不准骚扰驿站。虽然你是来传话的，有理的事儿，但是他们人多，你可就自己一个人啊，就算你浑身是嘴能说得过他们吗？他们一大群证人异口同声把你往死里证，那你能说得清楚吗？再说就你现在这模样，在大街上走一遭还不得闹得满城风雨呀，传扬出去说福三爷的家人让人给拿了，那好听吗？你能一个一个的去解说， 哎，我叫胡克敬，事情是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哎，不是他们不给我松绑，是我不叫他们松，云云云云。这样三爷的脸上也不好看，不是？如今呢，当奴才的都是想方设法给主子正脸，哎，你可倒好，本来呀，三爷光显着呢，你却往他脸上抹灰，那三爷心里是个什么滋味啊？你好好想想。胡克敬忽上了两只大眼睛，看看和珅，心想：是啊，嘿，他说的的确有道理啊。这么做既给主子招惹是非，又使自己丢人，那是不大上算。他这么一想啊，满肚子的怨气就消了一大半了，愣在当地有点犹豫了。余登水和舒格见和珅小小年纪竟如此能说会道的，不由打心眼里佩服。和珅一看自己的话起了作用，又接着说：还有一层呢，巧了，这位义成啊，是满洲镶黄旗下的，和三爷一个旗。哎，你说透了，今儿这事儿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对不对啊？待会儿他要去给三爷赔罪磕头，一句话的事儿，那不就成个一家人了吗？你说你在这儿怄气，还怄的个什么劲儿呢？一番话说的入情入理，既替福三爷着想，也为小胡子打算。这话是开心的钥匙啊，一点都不假，话不说不明吗？胡克敬听了和珅的话，觉得有道理，也就依了他了。舒格笑嘻嘻的上来给他解开绳子，说：哎呦喂，还是何爷说的透彻，哎，什么都不怨，就怨我呀今儿多喝了几杯，下面的人呢狗眼看人低，我这儿先给你赔个不是，回头一杯酒咱们呢就是一家子了，是不是啊小兄弟？这么一来，胡克敬也就不再坚持了，绳子被解开了，他活动着被捆得麻木了的胳膊，和珅赶紧递过一杯茶来，他接过来咕咕咚咚一口气喝干了，用袖子擦了擦嘴。舒格笑着说：瞧，嘿，何爷不愧是在万岁爷眼下办差的人呐，说出话来叫人心服口服。其实啊，这些个话我满心都是，他就是说不出来，还是平常读书读得少喽，到用的时候啊，搜肠刮肚的，他就是找不来几个词儿，这才知道学问不够使哟。说到这儿，一回身，见有人站在棉帘外边，露着月白裤脚，就问：哎，是谁站在外边啊？有话进来说嘛。棉帘挑了一下，又放下了，外边的人迟疑了一下，到底还是挑起门帘进来了。大家一看，原来是个中年妇女。